今天是十二门论第七讲，我们还接着上节课接着往下讲。上节课到最后结束之后呢，一个居士问了一个问题，我们就接着这个问题来开始讲。问题问得很好啊，他说这个一个妇女辛辛苦苦怀胎十月，到医院生了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女儿，按照这个佛的说法呢，就是他没生，这不好接受啊。佛就是这样说，就是没有生，因为佛最后证的叫无生法忍，就是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实证，叫无生法，就是认为我们六道轮回里的法都没有生起来过。不光是那个妇女没有生出儿子来，那个妇女也没生出来，她姥姥也没生出来，整个人间、整个地球、整个世界、整个六道都没有生起来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实际上六道轮回就是我们凡夫梦中人的一场梦，梦里的东西当然是没有生起来的。所以你在想不通看不懂佛经的时候呢，你就记住咱们说过的那三个字儿，佛就说了一个空字儿。你要是问为什么空啊，佛就会答如梦，就好像你昨天晚上做的一场梦一样。你在梦里的时候呢，你感觉生起来了很多人、很多事儿、很多东西都出来了，都有。但是你梦醒之后，你就知道呢，其实梦里的一切法根本就没有生起来过。哎，如果它是真的生起来了，它是六道轮回是真实存在的话，世界上就没有解脱路，没有佛，没有菩萨，你也没有修行，修行也没用。因为什么呢？六道轮回是真实存在的，你没法消灭的，你永远就得六道轮回，永远就得生，永远就得苦，生老病死就是你的真实嘛，就是你的真实真相，真相是无法改变的。所以佛法的伟大就在这儿，他告诉了我们，你在这儿整天在那解决问题，解决吃的问题、睡的问题、穿的问题、走的问题，很多问题吧，整天在那解决，你认为好像你有很大功德，好像有很大的成绩，我解决了多少问题，其实呢你什么问题都没解决，自己在那做梦，自己在那骗自己，一无所有。哎，空对空，几十年你的梦竟一转换，不定是什么了。做神仙好像暂时好一点，那做恶鬼呢？如果下地狱呢？这个梦不是那么好做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这个梦里的东西不是梦，是真实的话，我们就没有解脱了。所以我们想解决这个苦，想解决生老病死问题，我们不想死。可是你看我们身边天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生老病死，我们想解决这个苦，怎么解决呢？只有佛告诉了我们一个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，那就是实际上并不需要说一个一个的啊，我解决了吃再解决喝，不需要那样去解决问题，也不存在没有这，就是说啊，人生是没办法的，死是没办法的，不存在那些问题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。多好的就是方法，多好的秘密，让你知道原来是一场梦，你从这个梦里一醒，度一切苦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所以才给了我们人一个希望，就是说如果你想修行，想脱离这个六道轮回，想解决生死问题，你是可以解决的。所以这就是一个修不修的问题了。说如果你非认为说我就认为这世界是真实的，我就认为我妈就生我了啊，就是有生，我认为这个一切呢都是真实存在的， 那就等于说我就要受苦，我就要生死轮回，我就要烦恼啊。佛呢就是告诉你说，你可以不生死轮回，可以这个不烦恼，可以解决这些问题，那就是你愿意不愿意走这条路。愿意走这条路呢，那也就很简单，就是告诉你一个证件，就是现在是梦，你就在这个梦中老提醒自己这是梦，就是我们说的闻思修佛法证件，一切如梦幻泡影。这就是修行方法，很简单，非常简单。你就在这儿，我们在这讨论说这是不是梦啊，就这个怀疑就已经破坏这个梦了。你在梦里头你说这是不是梦啊，就这个怀疑的思想已经不是帮助你升起梦的思想，这个东西是破坏梦的。就是我们说的你晚上做梦，什么时候在梦里头你要出现了说哎，这是不是梦啊，你还没确定是梦，只要一开始怀疑，这个梦就已经坚持不了几秒钟了，很快就被破坏掉了，很快就醒了。只是由于我们这个生死长梦做的时间太长了，那个执着面前是真实的种子太多了，所以我们才那个，就是你现在有一点清醒意识啊，这个叫不醒他，就是我们睡得太死了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老叫他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老天天背心经，天天背金刚经，哎，天天说我远离颠倒梦想，我要这个，我要到彼岸去，哎，我不在梦里了，我要醒，我要觉醒，哎，天天这么熏这个怀疑梦的这些证件，你这就一步一步的在走向觉醒，觉醒就是一个迟早的问题，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修行的善根在哪儿。我说你能坐在这儿听讲为实，听讲佛说的三十了义教法，你已经就在佛法的道路上啊走得已经相当远了，否则的话你根本就走不到这儿，你可能还在修小乘，还在修那个佛方便说的那个不是真实的涅槃，还在走那个路。你也有可能已经回小向大发菩提心了，开始学般若经了。哎，金刚经佛不是说了吗，金刚经般若经是为发大乘者说，哎，回小向大我要成佛了，佛就给这个人说金刚经，说什么呢，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就是一场梦。你如果刚在学这个的时候啊，你是不相信这是梦的，你绝对不会问说啊，这如果是梦的话，那真的是什么？我醒了是什么？你绝对不会问这个，为什么呀？你认为这不是梦？你看我们现在学佛的，有几个真的把面前，他认为就是说这真的是梦的。别看这天天背心经、背那个金刚经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他就是当个诵着背，哎，远离颠倒梦想，说过去就过去，他才不远离了。什么都当真，没真正理解佛的那个说的话的意思。所以呢，你如果般若经没学好，你是不会问说世界上真有什么的。你不知道面前，不承认面前是真的是梦的话，你绝对不会问说啊梦醒了是什么，你因为认为面前就是真实了。现在很多人还处在这个阶段，但是你现在呢已经，你坐在这听为实呢，你听了之后没反感。现在很多人啊听到为实之后他说什么呀，他说为实这个教法不好，哎，为实客气点他说为实是低级教法，他那个他是最高，他不学为实，他还批破为实，他还反为实，好多人他还处于这个阶段了。你像这个现在还在批破为师的人，他什么时候才能认识到原来为师是佛法里的真了义法，是最圆满教法，然后他去学这个。所以说你坐在这听了为师之后，你觉得有道理，心里还相应，这就证明你前生已经学过很长时间的为师了，已经学过很长时间的三世教法了。 所以你才能在这听下去。就好像说小乘人你让他听大乘法会他就退席了，他不听。哎，你那个学二十说法还没学好的他绝对不听三十说法。哎，因为他还不问那个问题，他还认为周围都是真的了。他一定是听般若经，听至少是佛的意思听明白了。就好像我们说上次那个最后居士问的那问题，原来佛说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没生出来啊，这就是听懂金刚经了，哎，听懂心经了啊，原来他让我们这是颠倒梦想啊，原来那个这里头都是没有的呀，他听懂这个意思了他才会着急，哦，这是假的，那什么是真的呀，他才会问。哎，佛对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才会告诉他说，你梦醒了就是一看着梦里的都没有，但是呢每个人正在做梦的那个心是真是有的。哎，三界原来唯有心。所以这些啊，就是说你现在能够听唯识教法，而且听了呢听着觉得能听进去，觉得还这个至少是不跑，哎，然后有很多人听了呢觉得还有道理，你这个觉得有道理啊，就是你心里头已经有跟他那个就是相应的，哎，不是那个特别反感的那种种子了。所以呢你能坐在这听三十教法，就已经说明呢你在第一大阿僧祇劫已经走到，已经不是初期阶段了，已经不是刚回小向大刚发菩提心那样的，刚发菩提心你去学般若经去，学般若经学不懂他不会往后学的。所以这个就是证明咱们呢听是能听明白了。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什么呢，就是说我得把这个道理搞清楚。你像这个说这个一切法没生，一切法如梦，上节课我们讲到什么呢，就是说咱们十二门论的第一个颂子第一句话呀，大家好像是好理解，实际上是大家表面上都接受，因为佛经里头说这句话太多了，说众缘所生法世纪无自性，哎，简化一句话就是说梦里的一切法都没自性都没自体，这个大家因为佛说的太多了，谁也不敢反驳，谁也不敢说一切法有自性，所以他表面上承认，实际上呢他并没有认为这个东西是无自性的。我们现在第一个呢先讲了说这个为什么说它无自性，这是真的无自性，就是我们上节课说的啊，怎么证明它无自性呢，两个方法，第一个你什么叫有自性，你要亲眼看见才是有自性，叫眼见为实，所以第一步呢我们是看它有没有自性，结果呢我们讲了这个道理，说我们眼睛实际上呢只能看见颜色，看不见那个东西本身，看不见那个自性，这个颜色呢不是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东西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感觉，每个人各有一个颜色的感觉，所以呢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，这是我们上节课讲的。然后我们就说了，现在引申出一句话啊，眼睛看到的颜色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的话，等于你看不到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，就是这个世界上你看不看都有那个东西，你眼睛是看不到的。说我们眼睛就这么笨吗，这是新课了啊，我给你找证明，说我们眼睛就这么笨吗，我们看不见任何东西，我们只能看见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的颜色，这个意思呢我给大家先打个比方，因为打比方大家好理解，你记住这个比方以后想不通问题的时候啊你就想这个比方，这个比喻叫做什么呢，叫做地下室浴，地下室，地下室浴什么意思呢，就是你们家楼下呀有一个地下室，里头没安灯，里头黢黑，现在呢有人说给你一个手电筒，你去看看这个地下室都有什么东西，哎，客观存在什么东西， 注意，现在这个手电筒啊，这个不是地下室里的东西，是你带去的东西，我们把它想象成你的东西。比如说就好像你带了一个矿工的安全帽，上有矿灯是吧，你带了一个安全帽的矿灯，这个矿灯的灯光呢是你的东西。你也可以把这个矿灯的灯光呢就想象成是你的眼光，这就更是你的东西了。哎，你就带着这个矿工这个灯，你就进了地下室。到那儿呢，一开始你不打开灯的时候是什么都看不见，你一打开灯，这个灯光一出来，我们就想象你的眼光射出去了。注意，这个时候你能看见什么？你只能看见你的带的灯光跟灯光的反光，准确的说你只能看见灯光的反光，因为灯光射出去之后啊，你是看不见的，除非有东西挡住它反到你眼睛里，你才能看见。比如说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在空中一束光照过去，你看见那个光，这是什么的反光啊？是空气当中那个微型颗粒的反光，就好像雾霾一样，你越雾霾一个灯一照，我们看得越清楚。哎，它那个小颗粒多，反光多，反到你眼睛里，你只能看见你的灯光的反光。你除了你的灯光之外，任何东西看不见，这个好理解吧？哎，你只能看见灯光。好，你就拿这，甭管是手电筒还是你的灯光，这么一照，你开始看了。虽然你看见的都是你带去的光，都是你主观的东西，不是地下室里的东西，但是呢，你这个时候通过你的光的这个，哎，照到这儿强，照到那儿弱，照到这儿这个拐弯了，照到那儿是一个长方形的反光，照到那儿是一个圆的反光，你根据这个反光的强弱跟形状，你就能猜出来这个地下室客观存在什么东西，是不是这样？比如说啊，地下室啊就一个桌子一个椅子，你灯光一照呢，虽然看到的还是你带去的光，你并没有看到地下室的东西，但是你一照呢，你发现这个反光啊告诉你说，这儿可能是有一个桌子，这儿可能是有一个椅子。我们现在的眼睛看世界就是这样的，你一看世界啊，没有看见这个世界里头的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，你只能看见你眼光的反光，也就是说只能看见你主观带来的东西，实际上就是颜色，你只能看见颜色。但是你根据这个颜色的不同，跟颜色的强弱，跟它形状的不同，你能猜出来啊，在你面前有什么。所以我们说世界上有什么，都是我们猜出来的。有这个比喻，大家就知道你的眼睛看不到东西自性了吧？你看不到那个本身，那个本身是你猜的，你一猜啊，就可能猜错。我们先举第一个例子啊，说我没猜错过呀。你想一下，你买东西上当受骗过没有？人家告诉你说这是啊24K 金。啊，告诉你说这是玉镯子啊，这什么玉？结果你买回来之后呢，碰到那个懂行的朋友了，跟你说你上当了，这是石头做的，化学药品一进啊，看着也半透明，好像根本就是块石头。你为什么会上当？就是因为你的眼睛看不到那个东西，看不到那个东西的本身，看不到它的自性，因为你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，这个颜色是你主观的东西，你看任何东西都是根据你看到的颜色去猜它是什么东西。所以呢，只要人家把这个颜色弄得像是真的， 行了，你就可能上当。说明问题吧，说明就是我们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，只能看到颜色。你说你看到的东西，实际上是你根据你看到的颜色呢，根据你的主观感觉呢，你去猜的。你说我看着这就是真的，哎，那个前几天那个一个新闻，一个妇女呢买了四个西红柿，哎，这个回去呢，她做菜她切了三个就够了，有一个她就往柜子里随手一放，结果呢有一天打扫柜子的时候一拿出来一看呢，已经当时报道是79天，现在已经80多天了哈，那西红柿啊。不但一点没坏，连皮儿都一点都没蔫儿，就是跟刚买回来一模一样，把这个妇女吓了一大跳，说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是柿子吗？80多天2个多月，那柿子一点没变。现在西红柿大家也知道，原来的西红柿是什么呀？你稍微你买上回来那篮儿，要是手颠得厉害点，那皮儿就颠破了，是不是啊？哎。那青西红柿稍微不要说红，有点红，就是发白了，你咬一口都是西红柿的清新味儿，对不对？这是以前我们老人都知道，现在小孩没这个福报。现在的西红柿好，通红，可是呢，你吃起来一点西红柿的味道都没有，甚至有的难吃的呀，你吃个生的，难吃的能让你吐出来。你说那是西红柿吗？那？啊，你吃了那西红柿，你是吃了个西红柿吗？你还是吃了一大堆水，那当然主要是水了，跟化学药品，那都是现代科技造出来的西红柿。我去买去，我说这西红柿啊，不要说你装卸了，现在你就在地上，你随便倒随便踢，没有问题，一点都不损坏。那橡皮西红柿、钢铁西红柿，就这种80多天都不变的，这妇女说了，好，这买着宝贝了，说我要放着，我看看它究竟到哪天能坏。汉堡包发现过1年多不坏的，是不是啊？那天有一个先生是在车库啊，别人送的他月饼，结果呢他在车库呢他就放在一边了，结果后来就忘了，后来他拿这个又发现的时候呢是1年了，叫什么月饼来着，叫长寿月饼，说古董月饼啊，1年了，打开呢一点没变。1年都不会坏的东西，你说那是什么东西？你吃进去人受得了吗？但是你为什么会买呢？因为你眼睛根本就看不到东西，你就看一看颜色，哎，颜色，哎呦，这个东西西红柿啊，红彤彤的，都红了啊，熟了，挺好。实际上都是催出来的，哎，那都不是西红柿。没有西红柿，不要说连那个味儿没有，你去那个检验去，西红柿应该有的维生素应该是多少，它就没有那些。哎，你想你是在吃什么？所以啊，我们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，只能通过我们自己的感觉，我们个人看的颜色还不一样，个人眼神还不一样，哎，所以我们就经常的上当受骗。哎，你要是能直接看到那个东西，行了，没有那个假货了，就是不是啊？你直接看到那个东西就是玉，直接能看到玉，这就是玉。哎，石头你一看就知道这是石头，不是通过颜色猜的，那就不存在。你能看到自信的话，那就是真实了。哎，然后有人说，那虽然我猜的，那也应该有个西红柿啊。咱们再说，不一定。咱们举什么例子呢？比如说杨艳，这个杨艳呢，是指的沙漠远处有水。我们看不到沙漠远处有水呢，我说我们那个夏天在马路上往远处看，都看过那个马路远处的水，马路远处的水，你看熟悉吧？是不是马路你 看着是不是有水啊，还有汽车的倒影，哎，跟水看起来完全是一样的。我小时候真上过当，我夏天骑自行车在马路上一看热得不得了，一看前头，哎呦，前头都给洒上水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使劲骑，骑到跟前，怎么刚才看着有水怎么没了，抬头一看，哎，在前头了啊，赶紧又往前骑。后来次数多了，觉得这不对头啊，那个小时候就上过当。你看着真是有水啊，你看着有水是必须有自信的吗？这就证明说你看着有水不一定那儿非有水，真的有水的自信你才能看见有水。就是说你看着有水啊不一定有自信，我们这个人的眼睛啊就这么笨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看不到自信，他看不到东西，他只看颜色。人家稍微弄一弄那个像真的一点那颜色，就跟现在又出了那个新的人民币，为什么老出新的呀？啊，就是因为有人老用颜色骗我们，对不对啊？他弄的那个假的人民币跟我们真的那人民币颜色看起来一样，哎，你就认为是真的，实际上是假的。为什么你上当啊？因为你看不到人民币。你要是说我一看就能看到自信，一看就能看到人民币，好，那你就上不了当了。你看不到人民币，你只能看到颜色，然后你只能根据颜色你去猜，这应该是一个人民币的颜色，好，一猜猜错了，这是这个马路上的水，哎，还有那个，这是那个海面上的海市蜃楼，这都是远处的景象啊反应过来的。这个应该是这个沙漠里头的，这是城市里头的，城市里头也会出现。你看这是海面上的，你一看这楼房很真切啊，哎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见颜色了不一定有自信，我们的眼睛就这么笨。这实际上是远处反射过来的景象，这是戈壁滩上的，戈壁滩上的，就是远处好像有水。咱们再看，这是那个，这刚发生的，就是在城市里头，就两座楼，天上两座楼，这是从汽车里头拍的，这是沙漠里头的水，这是真正佛经里说的阳焰，就是你看一片沙漠，但是你看远处呢就有水，这个原理跟我们那个马路上的水原理是一样的，你一看真真的。所以阳焰叫什么？叫路隘，就是小路一看，哎，前边有水，那就跟我小时候似的，哎，一看前边有水赶紧跑，跑到跟前一看没有，再一看前边又在前边，这就叫我们的眼睛啊就是这么骗我们的。为什么我们眼睛就这么笨？凡夫的眼睛啊就是只能看见颜色，他看不见这个自信。你看远处一个湖，那跟水还有倒影，是不是啊？跟湖是一样的，跟水是一样的。所以说你看见什么呀不一定就有自信，我们的人的眼睛就会出这种错觉，就这么笨。哎，好，这个就说到这儿，我们再回来看其他的例子。阳焰海市蜃楼刚才有了，再一个水中月，我们眼睛能看见水中的那月亮吧，就跟月亮一样非常真切，哎，但是呢有自信吗？没自信。空中花，就是你在地上蹲了时间长了，猛一站起来，一站起来呢两眼冒金花，那就叫空中花。你明明看见两眼冒金星，有没有自信啊？有没有那金星啊？没有那自信。就是说你看见那个东西了不一定是有自信的，哎。然后梦那更这个真切了，是吧？做梦的时候什么都看见了都没有自信。幻化师套，一下雨你一看院里头那个水泡啊那么多，一看就亮晶晶的，哎，就跟我们说过那个故事， 古代一个国王的公主，哎，一看院里头起那么多水泡，亮晶晶的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就要用这个水泡做一串项链戴起来，让他爸爸说你给我串一串这个水泡的项链。他爸爸知道串不了啊，可是女儿不依不饶啊，这国王倒有办法，他就让大臣说你们给我这个就是串一串这个水泡啊，串不起来杀了你们。这把大臣给这个愁的，然后这其中一个老大臣就想出主意来了，说好好好，我来，说那个，但是说我就会穿，说我不会拿，说那个公主啊，说你来选，你看哪个好看你选哪个，我给你穿行吧。哎，那闺女高兴了，她就去选，你想她能选出来吗？她选不出来，那个穿不了，结果最后她丧了气了，解决这问题了。这个泡的这个比喻是比喻什么呀？就是你一看呢，亮晶晶的，好像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圆的一个珍珠一样的，实际上里头有没有自信啊？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哎，影子。我刚才想放那个影子的那个视频没放出来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个网上你去搜，小男孩跟影子，就是家长拍的小男孩啊，第一次见在太阳底下见影子，他愣住了，一看这是谁啊，他往后躲着，这影子就跟着他走，不离开他，他就赶紧走，走到哪儿跟到哪儿，吓得那孩子就哭啊，就跑，跑也不行，你跑那影子就跟着你跑，然后跑到那个楼影子里头了，小孩一看，哎，没了，这没事了，刚往家长那走两步呢，那楼的影子没有了，又影子又出来了，又吓哭了，看看影子跑，看看影子还跟着他，这就是影子。这个不知道的人，那个还有那个网上你再去搜，就是动物跟镜子，那个视频非常多，小猫小狗在家里一看到镜子，那个紧张啊，这个吓唬，扑咬，那个一点不怕他，你怎么吓唬他他也吓唬你，你一扑他他也扑你，这给他吓的有的就吓跑了，哎，这就是影子。影子你看着有没有东西啊？真的有，那小猫小狗一看那就是一个，还有小孩，那小男孩一看，哎，立柜一看，哎，高兴得不得了，里头一个小男孩过去就抱他，一抱呢抱不住，他一想呢，我这儿抱不住，玻璃挡住了，那个小孩在玻璃里头，我到后边去，就到立柜后边去找，一找呢找不着，哎，不对啊，回来再找一看就在里头啊，来回找，啊，影子的比喻说明什么呢？就是你看见了不一定有自信，是不是啊？你看，你一看影子跟着你走，跟着你跑，好像是跟一个人一样，跟一个动物一样，哎，是个活物，实际上呢一点自信都没有，哎，跟照镜子的影子也是一样，你如果那个有自信了，你一照镜子成俩你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镜子里的那个没自信，但是呢你能看见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的眼睛啊，只要你有光，只要你有反光，我们眼睛就有反应，就反应颜色，那个是个假东西，不是真东西，你通过颜色的假东西猜的那个是不是真的，我们现在讨论这个东西。现在呢就给了两个解释，佛说呀，你人的肉眼呢很笨，你看见的东西啊不一定是真的，不一定有自信，比如说你做梦，哎，什么都看见了没自信，然后我们就会说那没自信我就看见了，佛说是啊，你梦里头没自信你也看见了，镜子里头没自信也看见了，影子没自信也看见了，空中花，水中月，海市蜃楼，杨艳，马路远处的水，都没自信，你都看见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佛说你啊，眼睛啊，别太相信你的眼睛，你眼睛不好使，哎，佛说你要是开了天眼都没用， 天眼是比我们肉眼呀、啊、看的范围大远，但是呢他看的也是什么呀，只有颜色。他虽然看的颜色多一点，我们人能看着三种颜色，红黄蓝，哎，三种组合出这么多颜色来。天人看的颜色多点也没用，还是颜色，还是他的主观感觉，他还是看不见这个世界的自性，就是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他什么也看不见。但是金刚经说佛有五眼，肉眼不管用，天眼不管用，看的都是颜色，看不见自性。你慧眼一开，好，慧眼是什么呢？是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假象消失，叫慧眼。然后你立刻就得法眼，法眼是什么？一切法的自性本身你就看见了。为什么呀？没有梦就没有颜色了，你没有梦啊，就没有肉眼天眼看见的颜色了，就无色声香味触法了，就成了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。怎么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呢？你照见五蕴皆空，慧眼照见五蕴皆空，一得法眼，从初地到十地的菩萨都是法眼，法眼见一切法是如实见，是什么呀？是直接见那个法的自性，不是菩萨面前还升起个颜色，他通过颜色再去猜，说那儿后边有个什么，那不叫见真实，那还是虚妄，还是做梦，梦里才有颜色。所以佛菩萨呢，一没颜色了，他一看什么呀？原来那个各个众生都是一颗心，他能做梦的那个心正在做梦，那个心的自性是什么呀？是无始以来我们留的记忆，就是录影录像录音什么录味儿、录感觉，就是那些材料。说那些材料究竟什么样子呀？你在梦里的人甭想象，你梦里人怎么想象，你都是用我们梦里的色声香味触去猜，说梦醒了的人看到的心是什么样的，你猜不着，你猜都是用梦里猜，一猜就错。哎，但是呢佛菩萨直接看我们每个人心的自性，就是你的心本身是什么，本身是什么呀？是无始以来留下的五种材料，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，这是见真实。所以呢佛说我们梦中一切法啊，实际上都没生起来，你不要认为那是真实的，你把这个梦醒了，哎，你才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，本来面貌，原来三界唯有心。那个时候他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都在他面前，他看着众生的心，看众生正在做什么梦，看众生有什么烦恼，他有没有得度因缘，然后佛菩萨呢化身入我们的梦去度我们，把我们从梦中唤醒。这是说第一点，说为什么佛说一切法无自性，第一个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自性。然后我们辅助了一个材料，就是说我们只能看见颜色，有人说能看见形状，上节课我们说了我们形状也看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你在两种颜色交叉的边缘呀，它是不存在一条线的，就是你在白纸上墨画一道黑笔，虽然有白色有黑色，但是在白色跟黑色之间呢是不存在一条线的，这条线呢是你在脑子里你自己想象出来的，因为这条线呢是没有宽度的，就是我们给这个点的定义，你看我们几何学上的点啊只有位置， 而没有长度、宽度和高度，这是我们想象的那个点儿。这种点儿只在我们想象当中可能有，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。没有体积、没有面积的这个点儿不存在，所以用这种不存在的点儿组成的线，说只有长度、没有宽度跟高度的线是不存在的。然后呢，用这个只有长度、没有这个体积面积的这种线来组成面也是不存在的。哎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线组成的面它没有厚度，是不是啊？面也不存在。然后平面不存在，说用平面组成立体，说这回存在了吧？长宽高啊，我们人说承认存在了，但是呢，下边马上我们就把这种存在又给破掉了。说怎么破掉呢？我们来想象一下啊，就用上节课我们说的那个，说你看到桌子了吗？说没看到，光能看到颜色，我猜这有一桌子。然后我们就说你凭什么说有桌子呀？然后说桌子有自性，说桌子自性是什么呀？结果呢，他来了一个定义呢，他不说桌子的自性是什么，他不说桌子的定义，他绕弯子说了一大堆跟桌子自性没关系的东西，就是上有平面下有支柱，怎么怎么的家具。家具我们说过，任何一个名词啊，这个一个类属的名词，它是没有具体所指的，它是指一大堆具体的东西，它本身就是说你让你拿出一个家具来，你拿不出来，你只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家具来。但是这个具体的这一个家具呢，它跟那个家具这个名词不能划等号，就是家具这个名词代表天下所有的家具，所以这是这个家具这个名词是个虚词，它里头指着很多具体的东西，比如说现在这个桌子，所以这个家具啊这是个虚词。说桌子呢，现在用它的一个定义说桌子也变成一个虚词了，为什么呢？他说桌子呢，他不说桌子是什么，他不答，他说桌子呀，他跟分成了两个东西，他说上有平面下有支柱，就是说桌子是由两个东西组成的。这就等于说什么呢？桌子的自性是由两个他性组成的。那我们就要问了，说那桌子有没有自性？那得看这两个东西有没有自性。我们就去问，说看一下这两个东西有没有自性啊？因为桌子的自性是这两个东西的自性组成的。我们来一看呢，说上有平面，我们刚才说了，平面是不能存在的，平面因为没有厚度，所以平面呢只存在在我们想象当中，这个呢我们不提它了。我们就抓住说下有支柱，有人说支柱是立体的，这支柱存在。好，我们就还得问说支柱的自性是什么，它呢又要用这种方法叫类加种差，就是支柱属于哪一类，那又是个虚词，然后它在当中跟其他支柱的区别又是一个形容词，就是它不说支柱的本身，它去说支柱对支柱的作用啊，什么影响啊，跟其他的东西的发生关系的那种关系啊，就是跟自性没有关系的那个话去搪塞你。这样的话说，哎，你甭管他说怎么搪塞，他那支柱他还是有自性的。说你找支柱自性他不回答你怎么办呢？就刚才我们说的，你看支柱自性说什么呢？建筑物中支撑的什么长形构件，构件这更虚的词了，我们不说什么用于支什么，这些名词啊都得找它的自性。我这么说吧，咱们也甭费事了，就一直找，说那支柱啊是这个钢筋水泥组成的，说钢筋水泥也没自性，它的自性呢是沙子跟水泥跟石头子儿啊组成的。好，我们再问这个沙子的自性，说沙子是由这个更小的颗粒组成的。好， 你追追追一切法的自性，最后我们现在的科学回答就告诉你了，所有一切法的自性实际上都是由基本粒子的自性组成的。哎，他说你这个桌子呀，他说你一呼啦倒了，哎，这桌子就没自性了，但是他说那个组成桌子材料有自性，最后呢他说有一个是实在存在的，就是什么呀，最后不可分的那个基本粒子，那个东西组成一切物质世界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问说你的基本粒子的自性是什么。好，他就给了一个定义，这回定义是什么呢，说一个最后的不可分的一个体积。哎，那个基本粒子是有体积的，这个体积它有一个形容词，就是什么呢，这个体积再不能分了。因为什么呢，如果它还能分，它不是基本粒子，就是说还有比它更小的粒子，对吧。哎，那就等于你这个分解的过程还没完成，还没找着自性，它必须是一个不可分的，说这个呀再不能分了，它就是一切东西都是由它组成的。好，这就算找着自性了。可是我们想一下它这个定义啊，这就是我们说一个自性是由他性组成的话，我们就得看他性有没有自性，结果最后必然追究到不可再分割的基本粒子是否有自性。而基本粒子的定义叫什么呢，不可再分的体积。哎，这个定义就是一个不能成立的悖论，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病句。什么叫自相矛盾呢，就是体积有不可再分的吗，就是说你有长宽高的东西，有长度有宽度有高度，说我不能分了，你那长度是多少，你告诉我，你甭管，你说我这长度非常小非常小，你也告诉我，你告诉我了，你只要有长度，是不是啊，你能不能分呢，你肯定长度就能分嘛。你长度你不能是一个点吧，你至少长度说从这头到那头一头你得有至少两个点吧，你两个点就能有分，分了之后你说你这还有没有长度，你如果说我这个基本粒子没长度了，没长度就是零，是吧，那是不可分了，符合不可分了，但是呢你就变成零了，你就没基本粒子了，没自性了。说我有自性有体积，哎，有体积你头一条就矛盾，你就可分，对吧，你有体积就能分，长宽高哪个都能分，你高也可以拦腰砍一刀，对吧，哎，宽也可以砍一刀，长也可以砍一刀，哎，你永远能分。所以呢体积是永远能分的，你说存在一个不可再分的体积，这个东西病句在那个哲学家文绉绉的就叫悖论，就是你自己跟自己打架了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自己扇自己耳光，用不着我跟你说了，是吧，不可再分的体积。可是我们现在最简单的科学，最高级的这个聪明的大脑都在研究什么呀，都在找这个不可分的体积，找那个基本粒子。现在我们科学家就相信说现在他们搞的那个模型叫什么，叫标准模型啊，世界标准模型，就是他说有世界是由62种粒子组成的，这62种粒子就是不可再分的体积。哎，就是这是最基本的，哎，不能再分了，他们62种就组合出来了我们整个世界。好，整个世界的自性啊等于是基本粒子的自性，基本粒子的自性的定义就是一个悖论，我们现在科学家就相信存在，实际存在一个不可再分的体积。人类的可笑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啊！所以现在那个量子物理啊非常那个聪明，就是这现在的量子物理 现在量子物理就不执着这个了，人家就说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粒子。哎，你在那儿你看一眼有粒子，你不看就没粒子，就变成波了。波是不是实际存在？波是借助于某种媒介的一种运动。哎，它是借助于这个空气啊，借助于光啊，借助于其他的物质的东西形成的一种运动，它本身是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。哎，如果一个东西变成波了，就是说它是虚无。哎，它是一种运动，它不是一种实际存在，它必须借助一个实在存在。你要是没有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，就不存在波。就好像水，你一池子水平平的，这就没波。哎，你扔一个石头，实际上什么也没增加，还是水，但是那个水呢就运动起来了，我们就说哎有波了。所以那个波它只是一个运动形式，它不是实际存在。结果呢，你在这电子枪打粒子，刚才我们一开始放的那个录像，大家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，那就是那个双峰试验。哎，我电子枪打出去的是电子，可是到屏幕那儿呢变成波了。这就证明是啊，证明你说粒子是客观存在的不对。客观存在它怎么打不到屏幕上啊？它到屏幕那为什么会变成波呢？所以量子物理学家啊，真的是科学的最先进的科学。进展到什么地步呢？总结起来就是两句话。这个世界你要认为客观存在什么东西，肯定错了。因为这个双峰试验就证明了，如果粒子是客观存在的，它打到哪儿都是粒子。哎，不能说我看它它就是粒子，我不看它它就不是，就没粒子了，那算什么呀？所以呢，量子力学证明两句话。第一个，你认为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就肯定是错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试验当中我一看它就没了。第二句话，为什么我人在旁边一看就把这粒子看没了呢？这就证明啊，人的思想是真实存在的，它可以对所谓的物质现象起作用。你思想意识如果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，你怎么可能起作用呢？啊，我就在旁边我偷着看了一眼，好，把粒子给看没了，是不是啊？两句话，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，但是呢，肯定思想是客观存在的，意识是客观存在的，心是客观存在的，因为它有真实的作用。一个双峰试验直接就证实了我们佛法的全部，佛法我说概括成四个字，叫唯识无境。就是这个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只有心识，没有除了心识之外的一切境界。你看这个一个双峰试验就证明了这四个字。第一句话证明了无境，心外一切法，客观存在的物质根本不存在。第二句话说，我偷着看了一眼，那个试验什么都没变，就人在一边说我看不看。哎，一个人看了一眼，好，粒子就变成波了，就没了。证明我们人的思想啊是真实的起作用，真实存在的。所以你只要你探讨真理，你终究能慢慢的接近真理。说那科学已经发展了两三百年了，怎么到今天才发现这个真理啊？原来啊，水平低粗，我们原来科学实验怎么做呀？都是用肉眼做的，都是那看大块的东西，粗辣的时候啊，你发现不了真理。后来说肉眼那个看不见了，用显微镜，那还是粗，哎，那还是显微镜，等于就是还是肉眼看，是不是啊？那还是粗。后来越来越细，越来越细，找基本粒子，越来越细， 越细越接近真实，到最后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就发现了原来真实啊是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。所以你看说世界有没有自性，我们就谈到这儿吧，以后我们还会接着谈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整个佛法的核心。你要是真的懂了说一切法没自性，整个般若经就在讲这一句话，全部佛法都懂了。我们用这么短的时间把这个世界的自性给破掉了，就等于说你用这一个小时，这不到一个小时，你就把佛法的核心意，把般若经的核心意，一切法无自性的道理你就听完了。你说这个你听懂这一段话重要不重要？说我现在还迷迷糊糊，还没完全听懂，别着急。你别说我想用这个半小时我就把全部佛法意思都懂了。前头我们不是说了吗，整个大乘佛法就是一个空字儿。哎，你懂了空字就懂大乘佛法了。我们现在说一切法没自性，就是空字的核心意。哎，别着急，我们永远讲佛法，永远在讲这一个空字，永远在讲这一个道理。哎，我们不多讲，为什么不多讲呢？多讲了呀，这个接受不过来，新东西太多。哎，
老师，那有个问题，你刚说那个心识是真实存在的，那心识有没有自性
呢？有自性。因为我们前边说了一个最基本的原理，我们再复习。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不多讲，就是因为我们老记不住，这些都是新东西。你看啊，我们一开始说了判断一个法是否存在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就是看它有没有它自己，看它有没有自性，看它有没有本身。如果这个东西有它的自性，有它本身，那这个东西你别人谁不承认它也是存在的，因为它自性就客观存在在那儿。如果一个东西没有自性，那就是你多少人都说有自性都没用，都是瞎话。所以一个法有没有，就是看它有没有自性，这是判断一个法有没有的标准。所以就是说什么呢，一个法要是有自性才是有这个法，一个法要是没自性就没这个法。下边我们要用佛说来证明。还有问题吗？
您说那个整个佛法的核心是自性，那么心识有自性，怎么解释？
这个呀，大家记住啊，我们永远记住这仨字儿：空如梦。就是佛说的这个空啊，都是梦中法，梦里的法才是空。你要是睡醒了就见到真实，就不是空了。对吧？说梦里的法是哪一段呢？我们一开始画的那条线，大家回忆一下，中间是零，零之前是凡夫，都是梦中法，就是有六道轮回。你到那个零的时候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正道空性，你就成初地菩萨了，是吧？后边是初地到十地修，一直到成佛，是吧？永度众生。你一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就没梦了，你就见到真实了，你就见到有自性的东西了。那个时候见到的有自性的东西是什么？原来世界上只有心，它不是梦里的心，它是梦外的心，就是醒了的人才能见到的心，那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。
西方极乐世界
是梦，是一个好梦。
好梦，
哎，
还没醒。
没醒，你只要是凡夫，没照见五蕴皆空，只要没登初地，你见的都是梦里的。
那我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证得初地了，我就醒了。
哎，你就醒了，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。你那个时候啊，见到的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是七宝所成了，就不是宫廷楼阁了，
就是一大球
的，就是佛菩萨的心，你都就看到了。哎，没有障碍了。 我们现在看不到佛菩萨的心，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，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假象给挡住了。你一无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，行了，你就直接看到佛菩萨心了。
那我要天天念佛念佛，不就为了去西方极乐世界？
对。
那我不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我直接就证的那个空性，那有什么办法呀？
就是
怎么证了？
去
天天想空。
就是哎，对了，就是闻思修空性正见，就念天天念心经，
空空
哎，但是你得真的理解，真的信。
那你理解能信能理解？我天天。现在不是大家伙都说你都得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你跟他阿弥陀佛的信相
那个呀是不说空，是说这个世界真有这个世界，但是苦，极乐世界真有，但是极乐世界没有苦，而且到那儿呢是无量寿一生成佛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是不讲空的，这是个方便说法，就是你就认为真实存在，所以呢我就要离苦，我要得乐，我要往生极乐。到那儿呢你那个上品上生啊是花开见佛正初地，对不对？上品中生啊都要在那莲花里头要待一昼夜。但是你别高兴，极乐世界一昼夜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一大劫，一劫是多少？是13亿多年。哎，那个时候啊，那个弥勒早下生成佛，就是一大劫过来。我因为什么呢？弥勒是这个隔一小劫，隔半劫成佛，就是极乐世界一昼夜啊，是我们的一大劫，13亿年。这是上品中生。哎，上品下生要7天7夜，就是7大劫。然后中那个中品呢，那就更长了。到最后一个下品下生要在莲花里头待多少啊？12劫。
那我到临死的时候，我光想空空空，能够跳过去吗？
你我现在给你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很重要啊，咱们就回答了他。你呀、啊。就是说你那个如果你这一生能够往生极乐，行了，你成佛就没有问题了，一生成佛，哎，不退转了，得不退转，哎，你往生这个东方那个琉璃世界也没问题，往生到所有佛的净土都是得不退转，一直到成佛，哎，往生这个兜率天弥勒这个菩萨那儿也是一见弥勒立刻得不退转，就是一直成佛不退转了，这是净土的好梦的好处。这个你现在啊不要想说我现在要我不去极乐世界了，我现在要证初地，不要想这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早就在很多经里头都给我们授记了，说各个佛的佛法呀都分正法相法末法，哎，这个也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啊是正法，说的正法，众生的根性呢好，他跟善根好，他能见佛，他听的也是正法。佛这个入灭之后呢会正法会流行一段，这个佛的寿命长，比如说弥勒菩萨呀，他成佛的时候人寿84000岁，所以他的正法时间也非常长，也是几万年，哎，相法末法都长。这个释迦佛呀是一个特殊的愿，他跟一般的佛发的愿不一样。曾经有一世啊，他们1000王子发愿的时候，9999个王子都发的是一个愿，就释迦佛发了一个什么愿呢？说我要到五浊恶世去度那些刚强众生，难化刚强难化的众生，就是意思就是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。结果呢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才得以见了一个佛，但是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条件很恶劣，人寿只有100岁，所以佛呢就是条件很艰苦，这个众生很难教化，所以佛度的人并不多，在印度才度了一部分人，哎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，本来我们是没资格见佛法的，由于释迦发这么愿，在这个恶劣的五浊恶世里头啊，释迦的这个法呀很难传开， 所以他的正法本来是1000年，结果由于收了女众，结果缩短500年，正法只有500年。佛是在公元前6世纪，所以在公元前1世纪呢，正法就已经结束了。然后呢，有1000年的相法，然后是10000年的末法，这是佛多次受记的。这个什么叫正法？是有教、有修、有证，就是说有教，佛的教导在这儿；有修，人们能听懂佛的说的修行方法，所以人们有修行。然后还有正果的，因为他善根好。相法1000年是什么呢？是有教、有修、无证。说佛的教导也在，他也能看懂，他也照着修，为什么没有正果的呢？因为呢，他那个修的善根差，就是修的那个基础不好，所以他投胎呢不能投胎到正法时代，见不到佛，他只能见佛的再传弟子。哎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虽然能闻到佛法，也能看懂，但是呢，就是有教有修，他没证不了果了，这是相法。相法是哪一段呢？公元1世纪到10世纪，就是0年到1000年，大概。哎，然后1000年以后呢，叫末法。现在我们已经进了末法1000年了，是吧？哎，末法是什么呢？叫有教无修无证，就是教还是你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一个字没变，是吧？祖师一出来放在那一个字没变，有教。为什么无修了呢？说有教为什么无修呢？人们看不懂了，他以为我在修心经，比如说他念说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啊，那个无眼耳鼻舌身意远离颠倒梦想，他念的话是对的，但是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？是观音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，那个五蕴实际上没空，哎，五蕴还是有。嗯，那个他说空什么呢？空的只是那个一种永远不变的自性，给架空了，把观音照的五蕴皆空变成五蕴有了。哎，说无眼而不也不是无眼，也有眼而鼻舌身意，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眼耳鼻舌身意，都改成这样了。现在，所以呢，然后他说修什么呢？他说我修就是有五蕴，有五蕴。就修那个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，你说这修的方法就错了。你看我们现在讲法都怎么讲啊？诸行无常，去讲小乘法，说法都是有的，都是因缘变化的。你修这个还用得着你修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凡是修这个叫缘起有、永远不变自性空的人呢、啊，你不用修了。因为什么？现在我们所有的人，不管学佛不学佛的人，全部都已经实证到了缘起有、永远不变的自性空。什么叫实证？你看我们现在说眼见为实，我们是不是眼见的一切法全是因缘所生法，都是无常的，都是变化的呀？是不是限量实证啊？我们实证到因缘所生法都是无常的，都是变化的。哎，我们实证到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自性。你谁见过永远不变的自性？你比如桌子，我们见的桌子都是无常的，都是会坏的，没见过一个说这个桌子永远不变、永远不坏的桌子。我们实证限量，我们谁也没见过永远不变的自性。如果佛法心经说的是这个意思，说五蕴是有，没有的是一种永远不变的自性，如果心经说的是这个意思，我们现在所有的人，不学佛的人也已经实证限量实证到了缘起是有，没有永远不变的自性，全是限量实证的，不用修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现代人呢就以为这就是修，我在这修诸行无常，我在这修因缘所生法都是有，我在这修说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自性，他以为就在这修，你修什么呀？所以他以为他在修，实际上呢是没修。所以你看佛说的多准，有教无修， 因为什么？他把那个教啊教法给理解反了，哎，所以他以为在那儿修，在那儿布施你就修吧啊，放生跟解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因为什么？他是把这个五蕴当真的，他是把六道轮回当真的来修的，他修了都是福报，就跟那个梁武帝一样，我度了多少僧，修了多少庙，我有多大功德呀？达摩祖师告诉他没有功德，回答的非常准确，但是梁武帝听不懂，他就是那个不知道正见是什么，他不知道说你跟空性相应才是真正功德，才是真正修。你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才是真正修。你说这一切如梦，我是在梦中布施，这才是真正修。这个才是正见，才是你的法身种子，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。所以现在呢，末法呢是没有修，然后呢你也不可能有证。所以呢佛早就预言了，在末法呀不但没有证果的，就是没有能证到空性的，而且连修的人呢都很少。当然佛说的只是个大的情况，也你不能排除那个说有的个别的哈，佛说的就是说一般性的，哎，你到末法是无修无证。但是呢他也有啊，有可能有正法。为什么呀？你至少我们相信佛菩萨有化身吧，是不是啊？你佛菩萨一看这个世界太糟糕了，他会想办法，你听不懂不接受，但他也会想办法，有人能接受正法，他会度你。但是呢不是大批的，不是一般的，那是非常特殊的，佛菩萨不会不管我们。所以呢在末法呀，你就不要想走那个路的，就是说我正出地。我再给举一个例子，正出地啊在佛教里头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，就是出一个出地菩萨。怎么证明呢？因为龙树菩萨就是一个正出地的菩萨，龙树菩萨正出地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。它大到什么程度呢？佛一定是有受记的。佛在楞伽经里头，回头我找一天我把那个受记拿出来放给大家，就是让把那个佛的受记啊，那个颂的，我让大家看一下。佛这个受记呢，就是说在那个那得是多少年，六七百年之后，佛入灭啊，六七百年之后，他说在南印度出一个比丘叫龙树，他能正确的弘扬我的佛法，然后呢他能证到出地，然后最后他临终呢往生极乐世界。给你把这个他怎么生，怎么到哪儿去，叫什么名字，说的法对不对，佛都给受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个大事儿。龙树这个大事儿大到什么程度？佛入灭之后啊，世界上就是在印度啊流行的是小乘法，大乘法没流行起来。到公元一世纪一二世纪的时候，龙树菩萨出来啊，他就是学到了大乘法，他在小乘这个普天下的情况下，他一个人能够树立起大乘旗帜，他能够讲大乘法，他能够把大乘法讲的呀天下变成了大乘的天下。一个出地菩萨就这样的本事。现在这个世界啊，环境就不允许出这样的，你再出一个龙树，那个龙树神通也大，肯定被人抓起来说你这妖言惑众，是吧？现在出好稍微出一点科学理解不了的，人们就说是什么妖言惑众，是吧？哎，一个出地菩萨啊就能办这么大的事儿。你想一想，你去看看龙树菩萨传，你去跟龙树菩萨对比一下，你比龙树菩萨差多少？如果你跟他呀差不多还有希望，哎，这有实际例子。然后还有一个菩萨叫无着菩萨，也是证出地。他是这个龙树菩萨怎么证的出地啊？他到龙宫里头读华严经的时候证的出地。 这个无着菩萨怎么证得出地啊？他每天晚上啊打坐，然后他的意识神识升到第四层天兜率天，去听弥勒菩萨讲唯识。在听弥勒菩萨讲瑜伽师地论的时候证得出地。你也去看无着菩萨传，你看看你比他差多少。他起多大的作用？他到最后他证到了三地，就是他一开始在天上证到初地，后来他弘扬佛法弘扬的好，最后证到三地。这个无着菩萨他起多大作用啊？龙树呢在讲大乘法呀，龙树一开始讲大乘法只能讲什么呀？只能讲般若经。佛说了，唯为发大乘者说般若经，是吧？所以发菩提心的他只能讲般若经。龙树菩萨讲般若经人们不信，龙树菩萨辩论啊什么，把好多人都说服了，都相信说就是五蕴皆空。但是这个时候好多后来有好多人呢、根性又差了，他又执着空，他说什么呀，五蕴皆空就是世界上什么都没有，堕入顽空。这个时候无着菩萨出世，是在公元四五世纪的时候，就是比龙树菩萨晚个一两百年。他一看人们学懂般若经了，但是呢有的人就说堕入顽空了，无着菩萨出来请弥勒菩萨下人间讲唯识，讲瑜伽师地论，讲了之后他来弘扬唯识，告诉人们什么呀，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啊，你的梦醒了，五蕴没有了，你就看见世界上真实存在什么东西了。真实存在什么呀？三界唯有心，梦外只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，把这个顽空又给纠正过来，讲唯识。这个教法呢更深了，更这个了义了，更不好讲了，所以他的呢功德更大。你看佛就受记了两个初地菩萨，两个人就是这么大的威力，一个讲大乘，一个讲唯识，一个讲二十说法，一个讲三十说法，一个转佛说的二十法论，一个转佛说的三十法论，两个菩萨办了这点事儿了。佛还受记过一个，佛受记过三个弟子，是从梦中醒来的，还受记过谁呀？弥勒菩萨。这个受记啊，就多到什么程度啊？对小乘都受记了，小乘不是有的不知道大乘吗？光知道小乘，佛就当着他们受记无数次，告诉他们说：“弥勒，我入灭之后，弥勒下生成佛，你们成不了佛，有人成佛，有人修大乘。”所以后来好多小乘回小向大嘛，弥勒是弥勒受记是什么呀？他比十地还高，他是一生补处，就是他再差一生就成佛了。差哪一生啊？佛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在我说话之后十二年之后，是二月十五，弥勒菩萨呀就回到他的村，回到他的家打坐入定入灭，上兜率天了。就他在兜率天当一生补处菩萨，就是候补佛，在那等着成佛。在兜率天呢，人寿是四千天年，他的一天是我们的四百年。所以这么一乘呢，他在那待五亿六千万年。这样的话呢，弥勒菩萨在那儿说五亿年法，然后呢那个时候世界就变成什么样了，就人寿减小，然后又变成增到人寿八万四千岁了，弥勒就下生成佛了。所以我们没赶上那个释迦佛呀，我们有可能赶上弥勒佛。你别哪个佛都赶不上，佛告诉你了，这个有可能。所以如果你们想见弥勒佛的呀，人家那个当时啊，那个修行的好的人呐，好多阿拉汉有神通，能从定中上天， 人家有看经看不懂了，人家就定中上天就去问弥勒去了，好多那样的。有一个那个罗汉想弥勒，他说找了个木匠，他说你给我刻一个弥勒像。那个木匠问他说弥勒长什么样啊，他就说行了，你拽住我一脚，就给他带到兜率天上，你看看看看回来你给我刻一个。哎，那人家善根好，有时禅定好，哎，人家就那个时候经常，现在可也可能有人去，但是这个我们不知道啊，这个就是现在末法了，人们这个修的都不好，哎，这样的不行了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要是想去那儿，很容易去，哎，很容易去。你发愿往生兜率，你这生结束就去了，去了一见，你可以听我讲的那个叫《佛说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》，哎，也有动画片那个，你一看，往生条件非常简单，你见了弥勒，弥勒就告诉你你现在修到什么位了，你以后怎么修。你一听完这个，你就于无上道得不退转，行了，你就按照他的修的你修吧。你现成的他就跟你说，你后边呢，大家那个佛说的都知道的，你首先在那听他五亿年说法，然后你要跟他一块投胎到人间成佛，到你跟他岁数一样大呀，等天下那个山神什么这个都一喊说弥勒菩萨成佛了，你一听你就跑去了，第一闻法你做他大弟子，然后听明白了之后，因为你已经听了五亿年了，听明白了你帮助他，就跟舍利弗、目犍连帮着他弘法。哎，然后干什么呢？你要见贤劫千佛，就是弥勒菩萨是我们这个贤劫的第五尊佛，释迦佛是第四尊佛。哎，你要见贤劫千佛，就是后边每一个佛你都能见到，然后还要见下一个劫，下一大劫叫星宿劫千佛。你想你见了2000个佛之后你还退什么呀，你都证到什么果位了，所以你就永远不会退转，肯定成佛了。哎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现在末法呀，修行条件不好，所以呢我们这一生的具体目标，说远大目标是成佛，这一生的具体目标就是什么呀，往生净土，这一生一定要往生净土。哎，不管是哪个佛的净土都一样，你往生到任何一个佛的净土就等于到了所有佛的净土。阿弥陀经是不是那么说的呀？你到了极乐世界每天早晨干什么呀？用小曲结了天花到十方佛土去献花，然后回来才吃早饭。十方佛上下左右，你就是所有的佛土你都得去献花，所以你到了一个佛的佛土就等于见了所有的佛。所以这一生啊，我们是一定要往生，好好研究研究往生条件啊。回答这个问题完了咱们再回来，现在再说，就是说这个还是这个标准啊，这个标准记住，有自性就是这个法有，没自性就是这个法无。现在我们呢来用这个，我们就简单用几个那个，因为上节课我们用中论证明，你看中论这就是直接用龙树菩萨自己的论，就读一下啊，离自性他性何得更有法，离开他本身之外他怎么还会有他这个东西呢？就是你有的那个东西都不是他本身，那都是他本身之外的东西，是吧？那都是人们说写的书，什么画的画而已，拍的电影，那没用，是吧？若有自他性，诸法则得成。这是中论的有五品第十五。这个呢，你们可以在那个弥勒道场下载专区里头下载录音的时候，我把这个后边都附着一个叫讲座的参考资料，都在参考资料里。哎，我们还复习一下十二门论说的这个啊。众缘所生法，是即无自性，若无自性者，云何有是法？如果是一个没有它本身的东西，那怎么会有这个法呢？就是没它本身你就甭提了，那就你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哎，没自性就是没这法。然后下边呢我们用佛说的啊，看这两句啊， 如是诸法皆无自性，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些法都没有自性。若无自性，则无所有。如果没有自性的话，那就是什么都没有。这话是谁说的？这话是释迦牟尼本师佛说的。在哪儿说的？在《大般若经》卷第359。我为什么给放在这儿呢？因为我们大家看一下，龙树菩萨的这个颂的呀，等于就是把佛说的这个话重复了一遍。你看龙树菩萨弘扬佛法准确到什么程度？你看啊，如是，这儿用的五个字，这儿用的四个字，众愿所生法，如是诸法，是吧？世纪无自性，皆无自性，都没自性。若无自性者，云何有是法？若无自性，则无所有。龙树菩萨就是把佛的大般若经拆，给你那个变成个颂子就完了，一个字都不差。这佛说的，注意，整个大般若经啊，佛到处说，因为我们时间限制没办法，我再给你找两句。你看啊，大般若经第372，佛怎么说呀？善现，善现是谁呀？大家都认识，须菩提，就是金刚经提问题的译音叫须菩提，他的那个意思就是善现。为什么叫善现呢？须菩提一生啊，好多瑞相，天上又有云彩，又有香，什么好多瑞相，哎，好多善的景象出现了，所以他爹就给他取名叫善现。佛对善现说呀，善现，缘起之法都无自性，若法无自性，则无所有。你都不用记了，就比上边那个有，实际上意思都是一样的。哎，我再给你念一句，第528卷，你们愿意就记，不用记，它的字儿都差不多。你看啊，佛又说，诸缘起法皆无自性，若法无自性，则无所有。重复的都是一个意思，也就是说，佛整个般若经啊，就告诉你这一句话，说这个东西我们找它有没有自性，找了最后你找不着自性，佛就说了，一个没自性的东西，行了，你就说都是瞎说。哎，我们用佛说的话来证明，若法无自性，则无所有。所以，那跟我们那个中论的第一个颂的说的这意思，这一点都不差。若无自性者，云何有是法？是吧？一点都不差。关键就是什么呢？跟我们的感觉不一样，跟我们凡夫感觉不一样。就是上节课我念的那一段，小乘就问龙树，说人家都说东西生了，怎么就你单单跟世间相违？你非说没生呢？我替龙树回答简短点，你说有生你就受苦吧，是不是？你说有六道轮回啊，有我都生了，好，你就生吧，你生他生你，好，你就生了就死，死了就生，你就受苦吧，是不是啊？你说生，我不愿意受这个苦，哎，结果我一听佛说根本就没生，哎，结果我就天天念这无声法，念这无声的经，结果就醒了。所以啊，我跟世间相违是救了世间的，解决了世间的大问题。哎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好，我们休息半小时。